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凭着你自己的应许，在这一天清晨的时候，我们众弟兄姐妹聚集来到你的面前。主，是因为你自己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不管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样的重担，不管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样的被捆绑，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你已经在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们。主，你自己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的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把今天早晨这一段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你让我们自由的，真的专心的在你面前专听你自己的话，愿你自己得到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当我在读这个腓立比书，或者是当我在背着背，我真的是把它背下来了。那么27节到30节，当我想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让我就想到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29节到30节。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20章，我们如果很熟悉这个使徒行传的事情的话，我们就晓得这个是他在最后一次见到腓立比教会的长老。那么他那时候经过腓立比经过这个以弗所，他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很想见到以弗所教会的这些长老们，这些领袖们，所以他就请他们来看他，然后他就跟他们讲了一番话嘛。这是腓使徒行传第20章29节到30节，其他的我就不念了，我把这个29节到30节念给你们听。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然后他就劝解他们，他说：“因为他们都是长老，他说你们要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那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够建立你们。”那么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那我们都知道保罗他是一个，其实他如果照我们现在讲，他是一个使徒，但是他也是一个牧师，而且他是那些他所建立的教会的他们的牧者。那么他也告诉他们，他说他要离开之后，他离开之后就会有许多的内忧外患。所谓的内忧是什么？就是从他们中间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然后外患呢，就是那些从外面来的啊，他讲到说豺狼啊这些事情，这些出现。那他告诉他们，保罗在保罗的心思意念里面，他知道这些事情会削弱教会，甚至会使教会分裂。那么这是我们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嘛，特别是从教会历史上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见。那腓立比书呢，保罗写腓立比书，其实他也有同样的心情。在我自己来讲，我觉得保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的一个牧者啊。那他对腓立比书他也有同样的心情，保罗劝勉他们要喜乐，这是我们从第一章我们开始我们看到的。他也告诉他们不要因为他被抓起来了就丧了志气啊，那么削弱教会的力量。保罗也劝他们要合一，这是我们上次也所看到的啊，不要让教会分裂。那这些内忧外患，所谓的内忧外患，真的是会削弱教会，甚至使教会分裂。那么这一段经文从27节，其实整个腓立比书，或者是说我们今天集中在这个27节到30节，第一章27节到30节。那么这是保罗他还没有被释放之前，那个时候他还不晓得，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把握，因为他知道借着弟兄姐妹的祷告，借着圣灵的帮助，他会被释放。因为圣灵让他看见当时教会的危机，教会所碰到的事情，所以他知道他会被释放。但是他在等待的时候，他就先预备这些腓立比教会他们的心啊，那么他就要预备他们，告诉他们要怎么做呢？因为在我们上次所讲的第26节最后，他说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这是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关系啊。但是他在还没有去之前，还没有被释放之前，他知道神要怎么样拯救他，所以他就告诉他们，他就预备他们，叫他们怎么样去准备他们自己的心， 不管保罗是被释放出来也好，或者保罗真的是在监狱里面被执行也好，那么他就告诉他们患难即将来到，那么教会应该怎么样准备啊？在第二十八节他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在这里保罗就告诉他们会有敌人来吓他们，而且当时可能已经存在了，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保罗他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这样讲。那么第二十九节三十节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是保罗他在基督里在圣灵里面他所看到的。然后他也告诉他们他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的过去所看到的还有现在所听见的，那么在英文就是说他说他过去有这些事情然后现在仍然还在而且是你们看得见的你们听得到的，这就是保罗他在这一段经文他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诉他们怎么样准备他们自己，当患难来的时候当苦难来的时候当这些逼迫来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做。那保罗怎么告诉他们呢？他说在第二十七节所以他告诉他们他说不管怎么样我来也好不来也好你们一定要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后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么当我们在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一件事情，为什么保罗命令他们要他们，这是一个命令啊，保罗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是一个命令而且是一个现在式的，就告诉他们你们一直是要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先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那个 slide 上面就有讲啊，为什么保罗命令他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呢？保罗有他自己的这个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嘛，他虽然被囚禁他被关起来了，但是他知道神的灵让他看见为了教会他一定会活下去。当然我们从教会历史上我们那个发现我们看见就是他最后被放出来之后又活了两年啊，那么他知道为了教会他必须要活下去，圣灵让他看见，因为他很清楚教会的光景，我们刚才看他对以弗所教会这些长老讲的，他就知道不管是外面或者是里面都会有困难出来都会有苦难出来，所以他晓得苦难一定会来到，所以他自己真的是被 convinced 的，他自己深深的相信神会把他释放出来，为什么？因为教会需要他。这就是我们从过去我们所发生的啊。那么在当时他也知道教会里面有一些什么问题，就是分歧的问题，不同的意见啊。比方说在第四章第二节很明显的在这里他说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啊。接下去他就说我劝纽阿爹和行基督都要在主里同心，然后第三节他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其实呢我们从教会历史上面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可能是教会的执事，那么他们之间有分歧啊，那所以他说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所以保罗已经看见教会中已经开始有不同的意见有分歧了。那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这两位女执事当中他们之间的矛盾和他们之间的冲突，他们彼此的不相合，再加上他自己啊，因为他是一个牧者对不对，他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他自己被关着，所以他知道神一定要把他放出去的。那放出去做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教会里面的这些矛盾这些冲突当他见到他们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解决的，就好像他跟对哥林多教会的情形一样对不对，如果我们去读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还有哥林多后书的话，我们晓得当保罗进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一定会把这些矛盾这些冲突解决掉。 对他来讲，我想保罗存着一个很大很大的喜乐啊。那么这是我们从内忧来讲，外患就是在第二十八节《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八节里面所提到的敌人的惊吓，这里是指的从外族人来的逼迫啊。所以当保罗还没有见到他们之前，他就命令他们，因为保罗就是命令他们，告诉他们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保罗不管他在不在他们当中，他能不能去，但是他就是要告诉他们，他说一定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保罗讲这件事情告诉他们，我们一个人在世界上活着，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跟这些教会的分裂，跟这些教会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我们可以从保罗他跟他们讲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三件事情我们可以明白，或者是说保罗为什么叫他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有三个动机，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公民。那么如果我们从本文来看的话，我们是看不见这几个字的，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公民啊，这个是一个原因。我们只能从这个希腊文原文的这个字来看，那我们中文的翻译成在二十七节，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啊。如果我们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来比较的话，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在这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这个行事为人跟这个地方的行事为人是两个不同的字。那么这里的字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保罗特别使用它，在新约圣经里面，在所有保罗的书信里面只用了两次，一次是在这里，另一次是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第一节。那么这个字呢很特别，这个字呢它呢就是现在所谓的，我们现在有一个英文字叫做politics， 这个字就是从这个字演变而来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待人处事的方式，我们要有一个大国的公民的风范。你们了解它的意思吗？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我们都是大国的风范，是不是啊？你们是不是啊？他在这里讲的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啊。那么要有一个罗马帝国的公民的风范，这个我们现在要提一下他的背景，保罗为什么这样子用啊？我们晓得当时的腓立比是一个城，是一个很大的城，是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住房城，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边，当保罗第一次过了这个海峡到了欧洲之后，最后他就停在腓立比。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腓立比是罗马帝国的一个住房城，其实呢如果从我们现在来看，其实它的就是一个英文叫做 colony 啊，就是殖民城，也是一个殖民地啊 colony。 那么他把这个设立，这罗马帝国的时代，因为他统治了很多外族的外面的地方，所以他就在这些外围的地方修了很多城，那这些城呢都叫做住房城，腓立比是其中之一。他用来是目的是什么？目的能够保护他们自己境内，而且能够抵抗外族，而且能够压制外族人的这些不非法的活动啊。那么罗马政府建了这些房城住房城，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他们自己，但是他怎么样去让人住在里面呢？他特别鼓励这些从罗马的军队里面退伍下来的军人，当他们退役之后，他就用一种我们叫做 incentive 啊，就是说一种鼓励的方式，然后呢叫他们住在里面。什么样的鼓励方式呢？就是告诉他们，你们现在罗马军人，你们当过了罗马兵了，对不对？完了之后你们搬到这个腓立比，我们就用腓立比来讲，那么我们罗马政府就给你们罗马公民证。这些居民呢住在那个地方， 当然很多都是退伍的军人，但是他们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虽然是住在外族人的地方，可是他们非常效忠于罗马政府，他们非常努力的坚持他们在那个地方过着一种罗马人的生活，保持他们的风俗习惯，保持他们的文化，保持他们的语言，坚决不受当地的习俗文化的慢慢慢慢的那种侵蚀，英文叫做 infiltration。 保罗在腓立比书选了这个字，我相信腓立比人一读就懂得他的意思，一读就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要叫他们在这个，虽然他们身处在地上，这些人都是属于已经都是信主的教会里面的人，他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你们虽然是住在地上，你们虽然身处在地上，但是你们是天国的公民，所以你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们应该像你们现在活在腓立比一样，不受任何的世俗环境的影响，不受任何世俗的这个思想的影响，而且要很努力的，非常谨慎的，非常殷勤的，防止这些世俗的东西侵进你们的思想，侵进你们的生活里面。这就是保罗他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要告诉他们，你们虽然是在住在地上，但是你们是属于天国的公民，所以你们在这个地上应该过一种生活，是一种属于天国公民的生活，完全不受这个世俗的影响。这也是保罗对我们的讲啊。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祷告，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到，就是说真的是抓住神的应许，然后祷告是，神啊，我现在与你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过着一种，有一个传道人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常过着一种像乞丐的生活。我们过得很好，环境很好，很舒适，但实际上在林里面我们过的是一种乞丐的生活。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想，哇，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真的是像乞丐一样在那边求啊求啊，这个你给我一点点吧，是不是？哎，你稍微再给我多一点嘛，是不是？那么你今天给了我2毛钱，明天麻烦你再多给我几毛钱嘛，是不是？保罗在这里，他也借着哥罗西书这边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想象，我们能不能真的是相信，我们现在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有很多事情还是不明白。人家问我们说天国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讲了半天也讲不出来，我们只能说天国就是地上都是黄金。Okay, 街道也全是黄金，然后树呢，那个果子永远不会停的，树也不会变黄，什么都不会变黄，也没有眼泪，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办法讲清楚天国是什么样子。但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因为我们与基督的生命已经联合在一起了，没有人能够把这个帮你的把它打断，只有一件事情会拦阻我们，就是我们的罪。但是主耶稣已经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他让我们能够与他联合，他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他求父，父就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与基督的生命联合。我们不但与基督的生命联合，我们也与我们周围的信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联合的。这是第一个原因，保罗叫他们行事为人。我觉得这个字啊，他的字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像一个天国的公民活在这个世界上。第二个原因，也可以说是和上一个原因是分不开的，就是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是什么意思？其实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就是我们尊重基督和他的福音。这就是当你决志说相信，我愿意相信，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要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的心思意念，尊重你所信而且你所接受的这位基督和他的福音。你知道，如果我们都不尊重这些的话，我们四周围的人，我们也不能期望他们尊重我们所相信的基督和基督的福音。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跟人家讲说福音会改变，对不对？可是我们自己却 remain the same， 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改变，信了主10年、20年都差不多。那么我们自己不尊重我们所信的福音，我们没有办法期望别人尊重我们所信的福音。第三个原因，保罗命令他们，保罗告诉他们，不管他被囚的结果是生或者是死，还要他们过着一种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是因为保罗知道这样会让教会坚强，教会不会被削弱，不会被分裂。这是我们看见保罗为什么叫他们要生活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么第二，现在我们来看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怎么样体现出来，怎么样展现出来。那么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是展现在教会里面，从保罗的心意来看，特别是在教会的合一的事情上面展现出来。保罗在第27节他用了两个形容词来强调合一。第一个，他说你们啊，腓立比书第1章啊，他说你们同有一个心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你们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就是保罗他的心意。保罗他心意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叫这个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这种生活是怎么展现出来，就是展现在教会的合一上面。特别是当我们看完了20-30章之后，我们马上跳到第2章，第2章第1节他就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什么东西啊？他说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真的，当我们在读保罗这些书信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心思意念是在教会上面，他的心思意念是在合一上面，他的心思意念这些事情都可以让他的喜乐得到满足。弟兄姐妹，我们在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特别是在看这一段信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我们所谓的个人主义的阴影笼罩下，或者是说个人主义的影响之下，我们真的是看见人与人之间的分裂，人与人之间的疏远。虽然我们现在有什么微信啊，什么 Twitter 啊，什么一大堆的东西，好像看起来好像一天到晚在跟人家交流，但是现在他们发现，现在年轻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isolate。 青少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isolation， 隔开了，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来往， 特别是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在国家里面我们总是看见的分歧、纷争、争论，对不对？我们看见的就是歧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被人家歧视，对不对啊？那么然后我们也看见打来打去，闹来闹去，对不对？那么在婚姻上面我们也看见离异、离婚的事情。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那么那时候是大概80年代，那么80年左右，那么我就看到一篇报道 ，OK， 他就讲说 ，Iowa， 你们晓得 Iowa 州吗？啊 ，Amy 知道。那么 Iowa 州原来是一个很保守的州的，哎，那么。在宗教意识上面，其实 Iowa 是一个蛮很强的一个州，但是在80年的时候，他们就 predict， 他们说10年之后 ，Iowa 有50%的家庭是破裂。真的是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再看见战争，对不对？我们再看见现在枪击案层出不穷。你知道，当我们在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保罗强调的所谓的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彼此相爱，这是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的，对不对？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受难之前，那么在约翰福音13章，他就把他的外衣拿下来之后，然后他就拿了一块布，然后就给门徒洗脚，然后他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当我们在看保罗书信的时候，教会的合一、教会的相爱，其实应该对这个世界来讲是一个见证，真的是应该让人很羡慕的。保罗在2章14节，那么这是保罗对教会所说的，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我们常常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有空隙，人与人之间有隔阂，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我们怨恨，我们抱怨，然后我们跟人家有争论。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们常常在祷告，我们说神啊，求你让我们的基波斯一变成这个 Twin City 的这个啊什么东西啊，做光或做盐，对不对？其实我们已经是光了，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讲了一个比方，他说人点灯啊，是要把灯放在哪里啊？放在灯台上面，不是放在斗底下的，对不对？我觉得那个地方神就是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让我们知道，神已经把这个灯点起来了，教会就是他点起来的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这些事情，我们把它藏起来了，我们把它盖起来了，所以人家看不见。但是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真的是在这个 twisted generation 里面，在这个世代里面啊，我们其实应该是像一个明光照耀一样。那么这是保罗他告诉我们，那么这个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种生活展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教会合一的事情上面。那么其中呢，他就讲到两点。第一点，他就说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然后在这里其实如果我们用英文看的话，他说这个是在灵里面，灵啊，圣灵的灵，在灵里面站稳，一个灵站稳，同有一个心智，就是这个意思啊。要在合一的事情上要站稳，这个灵里面的一个心智是指的人的灵，我自己相信这个地方不是指的圣灵，但是这个人的灵呢，是被圣灵苏醒之后的灵，不是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之前的灵，是我们被圣灵更新、被圣灵苏醒之后的灵，就是我们信主耶稣之后，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交在他的手里，那时候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他让我们的圣灵被苏醒过来。教会要在合一的事情上站稳的话， 必须是每个人都是真正听到基督的福音重生的人，是人的圣灵，人的灵，心里面的灵被圣灵所更新的。在灵里面的合一是什么呢？我觉得在这里就是圣灵指教的事情上面合一。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那边，他就是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看一下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的事，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讲属灵的事，解释属啊，讲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因为我们人里头的灵，圣灵是我们里头的灵复苏起来，所以我们能够明白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那我自己相信，在这里，在灵里面的合一，不是所血气的，不是我们在还没有重生得救的灵，我们所想的那些东西。那所以圣灵借着要我们在里面我站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圣经上面，我们借着圣灵所感动人所写下来的话，让我们能够坚信，深深的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让我们也愿意顺服神的话，让我们也愿意活出神的话来，不但是个人，而且是整个教会，接下去才有所谓的他们所谓的为了福音齐心努力。这个心呢，跟前面的心智，前面那个心智是用的是一个 spirit， 那希伯来文啊希腊文呢，你们很多人都知道叫做 pneuma， OK， 那么在这个地方他用的是 psyche， 就是 psychology 的那个 cycle 前面那一半，它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人的思想上面，在人的意志上，在人的感性上面的合一。前面有了圣灵引导我们，引导我们的灵明白事情，然后后面就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摆上来，为福音的事情齐心努力。所以我们要向不信的人传福音，我们对已经信了的人呢，我们要造就他们，要培训他们，让他们成为门徒，也让他们也能够去培训别人。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做什么呢？教会里面我们要敬拜，我们要教导，我们其他的事情都要本着圣经来做的。当然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教会慢慢大了，对不对？所以教会好像成了一个组织，所以有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教会不应该是个组织。但是在我自己的体会呢，我觉得因为我们有圣灵引导我们的灵，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么接下去我们在我们的思想上，在我们的意志上，在我们的感性上面，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摆上来。那么在教会里面因为人多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组织，对不对？为什么呢？要不然乱七八糟。当然这也是在美国的政府的规定，但是当我们在这些组织上面的时候，我们不管我们做什么的规章啊，不管是说 constitution 也好，或者是说 bylaw 也好，那么我们真的是都要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做的。那么这些东西不能超过圣经，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应该要回到圣经上面。我想保罗他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前面的在灵里面的合一，那么我们在后面在这个齐心努力，这个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也不可能，我们会出很多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任何人在教会里面服事，他必须要有那个他的灵是被圣灵更新过的。这是我们看见保罗他教导他们。那么第三个我们要看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展现出来呢？就是在苦难当中不惧怕。这是在第二十八节，他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从二十九节跟三十节，保罗他也提到苦难啊。所以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展现出来，就是说我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展现出来呢？那么就是在我们受苦难的事情上面展现出来。我记得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 那么我们教我们那个 preaching 的老师，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你如果要人很喜欢听你的道，他说你就每次都讲苦难，他说你每次都讲受苦，他说会有很多人来听的。我想这里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的意思他所指的就是说，当我们行事为人活出基督的样子，这个与我们所信的福音相称，是要在什么地方展现出来呢？就是在苦难当中。那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苦难是什么呢？是为基督而受到苦难。我们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在那里讲得很清楚，我念给你们听。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节开始，他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哇，还有好管闲事啊，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福音的人，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做基督徒而受苦，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而受苦。保罗所讲的为基督受苦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不信而且是因为罪的败坏的世界当中，做基督徒真的是不容易的，对不对？我们所碰到的，当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人家不骂你一句已经不错了，对不对？但是现在其实很多人会骂你啊。我记得我们以前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就说我不欢迎你，就把门砰一下就关起来了。我记得那一次我跟一个弟兄出去，这个弟兄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没有问题，这个我跟他很熟的，咱们是哥们儿啊。我说 OK， 咱们就进去吧。他就敲门，敲完门之后，那个人看看他，脸马上就垮下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就说，哦，我们是教会来的。那个人就说，我不欢迎，砰，就把门关起来。这个弟兄啊，我就站在旁边，这个弟兄啊，我觉得他都快要哭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人应该很接纳他的，他们在一起下棋，在一起做很多的事情，好像哥们儿一样。但是一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完全变成仇敌。做基督徒不太容易，在这个世界上人反对基督徒的信仰，人反对基督教的信仰，其实就是反对神，就是反对基督，对不对？这是主耶稣在他在还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就已经预言了，他就是说人会反对他，人会逼迫他，然后呢他也会逼迫信他的人。这一两天你们在微信上面或者是在 Twitter 上面，你们都有没有看到一些消息啊？啊，是不是我们看到一个很有名的人，是吧？那么你知道，真的是你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我们的信仰是被遗弃的，被忽略的，甚至用英文讲就是 ridicule， 被藐视，被 marked。 其实不只是我们这个时代，保罗的时代也是一样。其实我们从主耶稣的时代我们就看见了，对不对？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要到受难节了，对不对？受难日就是在3月30号，是受难日。我也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回来，今年我们仍然还是有一个十字架，你们把你们的罪钉在上面啊，不是把你们的人钉在上面，把你们的罪写在一张纸上面，钉在上面。 OK， 好，那么这也是提醒你们，我不晓得你们去年有没有人钉过，还记得你们钉了什么东西在上面吗？啊，有姐妹，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记得的话，那你就不要钉在上面。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想想主耶稣，对不对？在犹太人怎么样，在犹太人的面前被他们所羞辱，怎么样在罗马政府，在罗马的兵丁面前被他们羞辱，被他们嘲笑，被他们鞭打，被他们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被他们做一个荆棘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拿着一个东西， 一个穗子在他手上，然后给他穿上紫袍，给他戴上金鸡的冠冕，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在十字架上挂了一个牌子，那个牌子是什么你们还记得吗？犹太人的王，是用三种语言写的。其实那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从圣经上面看，我们也知道凡被挂在木头上的就是都是被羞辱的，连神都是这样子告诉我们啊，那个时候就受到羞辱。那个时候的十字架是前所未有的，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有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罗马帝国他们为了要在那个叛国的人，而且是在最严重的犯人身上所行施的刑罚，特别是在犹太人。所以保罗在这里真的是让我们看见28节，他勉励他们不要怕敌人的惊吓。那么不要怕敌人的惊吓，我们后面接下去从27节到28节、29节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为主受苦是一个记号，或者是一个证明，它原文就是 sign， 就是一个记号。那么那些逼迫的人，对那些逼迫的人来讲是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沉沦的。对他们来说，那么借着圣灵会借着这些责备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这样子迫害基督和他的教会是沉沦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使徒们向当时那些迫害他们的基督徒，对不对？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特别是第二章之后，那么当使徒就像那些当年基督在被迫害的时候，那些围着他的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些人，但是使徒对他们怎么样？使徒们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圣经上让我们看见他们心里面受到什么扎心，是圣灵在他们心里面扎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他们把他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作为基督了。他就那这些使徒们就向他们传讲基督的福音，当他们把福音传讲给他们的时候，圣灵就借着这些福音在他人的心里面动工，扎他们的心。所以后来他们悔改，一次3000个人。弟兄姐妹，我们要承受，而且我们要继续让他们听到基督和他的福音。虽然有人 ridicule 我们，虽然有人嘲笑我们，虽然有人拒绝我们，但是我们仍然是要继续的向他们传。为什么？因为圣灵可以在他们心里做工。第二个原因，为主受苦证明我们是一个，对我们来讲，信的人来讲，是一个得救的记号。如果我们能在受苦中站立得稳，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是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使我刚强起来。第三个原因，当受到苦难的时候是一种荣耀，是一种光荣啊！我们的英文叫做 privilege 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翻这个 privilege， 我觉得有时候很难翻啊。因为如果讲荣誉啊，又太骄傲；讲光荣又也太骄傲啊。那么，不过那个字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想，我们为主为谁受苦？是为主受苦。这位主是谁？这位主不是一个强盗，这位主不是一个大犯人，这位主是什么？他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是宇宙的主宰。弟兄姐妹，如果你注意看，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最近发生的事情，我们晓得那个人他的反应。你知道那些反对、那些嘲笑，都是认为神创造是荒诞无稽的，所以在他们心里面，唯一的一个就是什么？无神论。我们相信世界上没有神的，但是当我们为主的缘故受苦的时候，我们是跟着这一位王，这位宇宙的主宰，这位创造宇宙的万物的真神，这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真神，这位爱我们的神，这位怜悯我们的神，我们为他受苦，这是一种荣誉，不是羞辱。最后一个原因，保罗给教会做榜样，为主受苦。我们从教会历史上看，不但是保罗， 许许多多的圣徒因为主的缘故受苦受迫害，甚至于殉道，有的是被火烧死，有的是被锯死，有的是被钉十字架，有的是被淹死，有的是被活埋。我想这个可能也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自己所说的，他说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不但是过去，而且现在也有。我们也看到现在开始很多地方受到逼迫，很多地方受到迫害，下面我们要思想的问题，弟兄姐妹，你有为主受苦的经验吗？当你为主受苦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些苦难？你如果没有为主受苦的经验，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行事为人没有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行事为人跟他们一样？你周围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分别，也从来不向人表示你自己是基督徒，你自己是主耶稣的门徒，你也从来不向人传福音，也从来不告诉他们基督爱他们。我盼望我们真的是特别是在受难日之前，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保罗告诉我们要行事为人，要像一个天国的子民，要像一个天国的国民公民，活在这个世界上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要尊重我们的福音。那么这展现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合一，在为基督受苦的事情上面展现出来。